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在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呢，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这个周末想做些什么呢？这个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啊。9:02:03，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故事跟计车有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搭过计程车吧，没搭过也常看过吧，路上计程车其实不少哦。乘客跟司机之间在这个车厢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来宾很特别哦，他有多重身份。大家可能想到说啊，我知道啦，现在大家很流行哦，这个身份要斜杠哦。不过呢，今天的来宾的身份哦，一开始大家感觉到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冲突哦。他同时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呢，他也是计程车司机。邀请到的是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郭定元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也许一开始听众朋友会觉得还蛮冲突的嘛，因为计程车司机感觉就是你每天嘛，然后开出去这个赚钱这样子，那摄影师哦，感觉是有一点梦幻的工作。老师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身份哦，因为呢，老师把自己在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视角，在驾驶座的这个视角，在这个在乘客的过程当中，对很多人 事物有不同的观察，把它化为文字。这本书也寓意很深远，叫做《庄子在车上》。然后我每次看这个书的里面的文章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在哪？庄子在哪里？老师里面的文章，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长，但是却有一种看尽人生百态的感觉。然后这个读者也可以从好像司机有点像第三人吗，或者是另外一个视角去看那个乘客的故事。我们先回头来先问看老师好了，我们刚刚讲说摄影师嘛，又是计程车司机，虽然说这个身份啊你本来就可以兼具啦，也没有很冲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跟安排呢？
首先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在摄影这个领域里面哦，它也分作很多的类型，比如说婚纱摄影它也是摄影，那工商摄影哦，就是专门拍商品的也是摄影。那我自己比较是专门是以风景摄影作为我的创作的一个类型，就是专门拍一些自然风景的，像工商摄影或是婚纱摄影，这个是你为客户拍，就是收入就比较明确一点。那像风景摄影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卖作品作为收入的来源。那有时候如果说你一个创作你拍了眼之后，你的展览你的出版品销售不好的话，可能就你的收入就会比较有困难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以我自己的一个摄影创作来讲的话，它是为我自己而拍，然后赚钱的部分就比较不确定，就是可能赚得到钱也可能赚不到钱。那在当初我要来开计程车之前呢，就是因为有一档摄影创作那个卖得不好，那时候就是会牵涉到那个生计的问题，就想说要做什么比较适合。后来就想到就是说那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工作它是可以赚得到钱的一个行业。那当然它跟那个摄影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计程车司机它是乘客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那种创造性。不过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解决我当时就是为了谋生所产生的一个困境这样。那会来开计程车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你可以随时决定你要上班或者是下班这样子。你可以连续上班一个礼拜，你也可以一个礼拜不上班这样子。
自己决定。
对，就是完全是那个自由的选择权完全在你的手上。那另外就是我当时有受到一个美国现代音乐家叫做菲利普·格拉斯的影响。菲利普·格拉斯他是在电影配乐跟现代音乐上面都是非常有的一个现代作曲家。那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作品，他的音乐作品都不被听众所接受，就是他的作品只能够在一些比较是另类的演出场所，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伊朗这种地方演出。那这种地方演出的话他自然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也是为了要谋生的关系去开计程车，就是他白天开计程车晚上回去之后继续作曲。对，他也当过水电工，所以一直到他那个40岁之前他都没有办法靠那个他的创作来维生。那我因为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就我们有一点就是那个向大师看齐的那种
那我也来试试看当个司机
对，向大师致敬所以就是选择了开计程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子。
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书《庄子在车上》，在封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那其实听众朋友就会天哪，念哲学，大家就想说难怪刚刚讲说赚钱谋生不易其实刚刚提到摄影师的工作，老师是拍这个自然风景的，确实也有会面对很多挑战，但是成为 计程车司机之后啊，我有时候也很好奇哦，包含在书中的时候，也一边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哎，摄影师的视角啊，跟这个司机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呢？像刚刚遇到老师之后，老师给我看了那个摄影的作品，感觉啊，跟那个自然风景的距离好远啊。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感觉是这样子，可是书里面啊，或者是说刚刚讲计程车司机哦，那个工作的场域就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好近啊，感觉那个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想问问看老师，刚提到作为摄影师的视角，还有司机的这个视角，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吗？
拍照哈，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是拍那个风景的，
嗯，
那其实。拍风景其实不是只是拍一个客观的风景，
嗯，
我们是借由就是外在的风景去传达一个你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心境。
嗯，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的风景作摄影作品给人一种非常遥远或者是非常空旷的一个感觉，那个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当时在那边的一个心境，就是所谓的淡漠的一个平淡，然后一个广漠的一个心境这样子。那个乘客呢，搭车的乘客，他在那个车厢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观察，
嗯，
但是其实那个这种身体上的近跟你那个心理上的一个远近其实是可以二分的，你还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比较超然的一个立场，就是去看在车厢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那在我在书写计程车乘客故事的时候，我是就是用这种客观的一个视角去传达所谓的普遍的一个人性，就是在每一个故事，它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所谓的共通的人性就是所支撑的。所以这个人性的话，就是不管是你来看，或者是隔了十年另外一个那个读者来看，他们其实因为人性是普遍的，所以他们会在同样的故事里面去看到那个比较永恒的，就是不会受到时间所，虽然是十年前发生的一个计程车乘客的故事，可能在十年后他还是会因为这些文字去看到他身上某些那个人性共通的一个特点这样子。
嗯，是。欸，我也蛮好奇的哦，因为当然老师在作为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当然可能你开车嘛，有人叫车，或者是有人给你招手，他就上车，然后把他载到下一个地点，那你可能在附近绕一绕，又有人招手，他其实是一个很随机性的啊，你也没办法掌控是谁要坐上这台车，然后他要去哪里。一开始做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就会对乘客有这么多的观察，因为当然书里面是收录比较集结出来，把它集合出来很多篇故事，但是平常遇到的客人应该更多吧。
对，我开车到现在粗略估计的话啦，至少有10000个乘客以上啦，就是搭载的乘客起码有10000个以上这样子。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收录的大概不到，应该是不到100则啦，就等于说只有1%的比率。那其实大部分的乘客他们上车之后，其实他们跟司机是没有互动的，就是他们上车之后安静的到达下车的地点，然后就走了，就是彼此也没有交集。那其实有交集的是非常的少，就是大概是1%。那这1%里面呢，其实有的是乘客他愿意主动跟你聊一些他生活面的一些事情，那有的是自然而然就在车上发生了，那其实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子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呈现一个比较是对观众会有兴趣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这个其实就跟摄影一样，摄影其实也是在一个 可能十个人来看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风景里面去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
哦，
那所以就是在计程车乘客的上车跟下车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呢，在1%里面，再透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去抓出我认为就是说会比较触动我或者是触动读者的地方，然后就再把它用文字把它表现成一个，我尽量把它视觉化了，因为那个摄影师其实就是用是一个视觉的，对，以视觉创作作为他呈现的一个方式。那我的文字希望就是透过文字的书写，也能够在读者阅读的过程里面，就是脑海中有一幕一幕的那个影像，就是能够好像那个身临其境、如临在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
其实会耶，老师刚刚讲到这一段呢，我刚刚作为读者，当然已经看完了这本书，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坐在那个副驾驶座，就老师是坐在正驾驶嘛，开车嘛，后面有肯定有乘客，就是那篇故事的乘客，确实就会很有画面感。甚至像书里面，因为老师是在台中，是吗？
对对
对，我对台中其实没有很熟悉，那里面会特别讲到可能又开去哪里啊，什么饭店或者什么之类。老师说，我真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在看的时候确实都会想象，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他很着急啊，或是他怎么样啊，然后一下车可能就赶快冲进去，或者是老师作为一个司机的角度，他看到的他感受到的是什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先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继续邀请到郭定元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夜色那么黑，看不见那些界限，任谁都白于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一度的，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源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口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金木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庄子在上》。从这个司机的角度，也就是计程车司机的角度，跟这些乘客们互动的故事，甚至是乘客们自己的故事，更像是一个超然的视角在观察跟重新去认识人这回事哦。那其实我们之前呢聊到了老师这个下笔的一个视角之外，我自己阅读老师的文字啊，一直觉得有一种淡然但是又有点幽默的感觉。跟老师并不熟识哦，但是从老师的文字当中一直觉得老师是一个有种淡漠的感觉，淡漠中又带有一种幽默感。老师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吗？还是说因为在撰写的关系就呈现出你是这样的一个司机？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之所以全部发生就是它的场景都是在以台中作为那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是计程车司机他在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有规定，譬如说你如果在台北开计程车的话，你就不能够
去别的县市这样。
最远只能够到桃园吧，就是不能够再往南了。对对对。那像我们在台中开计程车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越过苗栗以上齁。那如果说我在台北或者是其他地方那个的话，我可能就会被政府罚钱这样。这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法令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定，也就限制了这本书它所呈现的那个地区全部都是在台中发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那个其实我自己因为是哲学的背景，所以我在哲学它简单的来讲就是它在探究人生的一个比较本质性的东西啦。那以佛家来讲的话，佛家其实人生当然我们是追求快乐啦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快乐，你会经常会跟人家说祝你幸福快乐嘛齁。但是其实那个佛教，以佛教来讲的话，其实人的本质是苦的，就是不管是痛苦啊，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啊、忧虑啊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个以佛教来讲，佛教也是哲学的我们哲学研究的范围之一，就是佛教说人生本身是苦的，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跟那个本质的苦都在人生里面，那它是同时发生的哦，那个也是所有的人都会面临的，不是说因为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大老板，你的人生就只有快乐没有痛苦。
不会这样子。
也不会反过来说你今天是一个那个计程车司机或者是一个那个路边的小摊贩，你的人生就完全充满了痛苦没有快乐。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人他的痛苦快乐只是成分不一样，比例不一样。那每个上车的乘客他其实也都是一样，不管他是董事长来坐车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来坐车，他的人生里面也都是充满了这种苦乐交集这样。那其实我在那个书写这边书的时候，我就希望就是把这两个苦跟乐同时把它呈现出来，不会非常的这个社会其实我们主流的是在歌颂幸福跟快乐啦，就是希望就是说不要太
悲观
过多的，对，就不要太悲观或者是不要太去碰触到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这样子。可是我是觉得当你去正视那一块的时候，这个是那个圣言讲的嘛，你要先看到它，然后你接受它，处理它之后，你才有办法放下它这样子。因为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你不看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就会自动消失。它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像 像那个蚌壳里面 的沙子一样，不停的跟你的人生一直产生摩擦。那到底最后会不会变成珍珠呢？就是看你怎么样的去处理它跟面对它这样子。
嗯，是。其实老师刚刚讲到这一块哦，就是我在读的时候，当然里面苦与乐都有并陈，然后在比较苦或是也许读者的视角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或者是啊好惨哦，可能你在读的时候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读到后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反正好像也就这样虽然大家想说啊这是什么感想，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那些可能也许别人的故事我们也不晓得这乘客是谁、哦、我们也不熟啊，或者是他发生的情况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但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些好像都很日常，很常出现，然后原来不只是我别人也会这样，或者他可能还遇到了什么情况。那是我刚刚讲说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感触。刚刚聊到说老师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嘛，大概这个开着这个小黄这个出没的地带就是台湾的中部嘛，台中一带在书里面确实很多的这个视角故事就是在台中。那其实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因为这个里面的顾客嘛，就是那个乘客，我没有一个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在想，哇，这些人哦，就是我们假定啦，就是都是台中一带的人哦，他们好像都有一些莫名的特性吧？什么，不管是职业啊、身份啊，或者什么？因为像我们搭乘计程车就这样，反正就招手嘛，或人家这样55688或什么 Uber 这样叫一下啊，就上车就到了。可是你看哦，计程车司机他是每一天都会载不同人，说不定我不晓得啦，但我觉得说不定啊，会不会有哪一些人特别爱叫计程车，或者是在可能在台中这一带，这个常常搭计程的或者是老师到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性格或者是常见的那个背景？因为老师载的客人蛮多的，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观察跟趋势，就说啊原来哦这些人蛮常叫的哦，这种感觉。
其实那个如果是要讲乘客的特性的话，比较关的是你开的车是传统的小黄计程车或者是多元计程车。那因为小黄计程车它可以到不同的排班点去排班，就譬如说车站，
或什么医院吗？
车站、医院、饭店或者是夜市这种地方。那你去每个不同的地点排班，就会受到那个地点的一个特性，就是会载到那属于那个地点的一个会出现的那个乘客，
啊、
对，譬如说那个你在饭店载的大部分都是商务客，住饭店的，那你如果是在那个夜市，就是观光客比较多，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因为坐火车或者是坐高铁产生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是搭多元的话，因为多元是不能够排，多元是都是要靠那个
轿车嘛，
轿车对，那多元来搭车的乘客只通常就会比较范围就比较小一点，因为你在排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晓得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不会用那个手机来叫车，所以他们就是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路边叫那种感觉，
路边叫或者是去那个排班点，就是有车就坐了这样子。那多元的话，就是素质一般就会比较好一点，那相对的也会比较受限，就是以我写作的一个角度来讲，多元上来的计程车司乘客，他们的性质就会比较没有像那种排班点或者是路招上来的不受限制这样子。
哦，
因为不受，之所以不受限制，就是他的故事会比较多，就是也比较有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样子。
是。
那再来就是除了地区的地域性的一个影响之外，再来就是平日假日的不同，会影响到你上车的一个乘客的性质。像你在假日会载到大部分移工会坐车的话，假日比较多。
他们放假吗？
对，他们假日就会去一些特定的地方，像在台中的话，有一个地方叫做第一广，就是所有的移工几乎 假日不是去第一广场就是去台中公园这几个地方，你就通常就是会再到很多的那个移工他们就是要去这些地方这样子。那你刚才讲的那个乘客的一个性格呢，我觉得像移工，我在开计程车之前，我对移工既遥远又陌生，然后又有一种畏惧感这样的，
哦，不熟悉。
对对对，我总是就是说，哎，这些外来的人哦，
要做什么？
对，会不会有威胁性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在开计程车之后呢，大量的接触这些人，我自己他们的一个亲身的一个感觉是，移工大部分都很和善。
嗯。
反倒是他们就是会担心，就是说被那个计程车司机给骗这样子，
哦，
比如说绕路啊，或者是，
哦，因为比较不熟悉嘛。
对对对，所以像移工他们在搭计程车的时候，他一定是上车前先问你多少钱，
哦，
你就大概看他
推估一下
要他要去的距离，然后就是大致上算一下这样子。嗯，像那个在我的书里面呢，我有写到一篇是那个移工他们要搭车从台中搭到彰化一个外地。
嗯，
那我算一算，就是我跟他讲，就是说诶，那个车资大概是1000左右。
嗯，
那他就觉得说诶，那个上次他搭那个计程车，哦，另外一个司机怎么会算他1500这样子。
嗯，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每一个司机里面，他们其实有的遇到移工就会想说，哎，那个反正移工比较不像台湾的乘客哦，你如果说他那个坐车上面有一些什么纠纷，他们就会找警察，或者是透过什么管道去去为自己的权益发声这样子。
嗯，
移工就比较在这一方面就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普遍的移工他们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在上车的时候就会稍微跟你问一下，就是说
先沟通确认一下大概多少钱，
是多少钱这样子。嗯，是
其实确实因为角色不一样了，就会认识不一样的人。因为像刚刚讲啊，那当然这个载客不载客也要看人家有没有叫车啊，或像刚刚讲的他有没有在路边拦车啊。那这些人不管如何在这一趟他想要去地点的这一段路上，可能10来分钟或更长时间就会坐在自己的车上哦。
欸，其实那个我载过的乘客有各式各样的人。
嗯，
那譬如说去饭店的，去医院的，去餐厅的。
嗯，
那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像有一个是他是就是因为父亲病危，他着急的赶去医院。那像这种事情通常就是说一个身为计程车司机都会尽量的帮忙乘客，就是在可能的范围里面
快一点抵达
医院。嗯，不过就是在那个搭车的过程里面了解到，就是说那个这位乘客呢，他是因为父亲病危了，他担心就是说，哎，那个父亲会不会在病危的时候签了什么样的遗嘱，就是
对他不利吗？
对，造成对他跟他太太以及小孩在遗嘱的那在遗产的分配上会吃亏这样子。
嗯，
所以他就是，哎，他的那个目的跟一般我们
想象的不一样。
那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计程车司机，其实你不需要去看，就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去请你做某些事情啊，譬如说开快一点，或者是走哪一条路这样子。嗯，因为我自己当作是一个我们的责任就是安全，然后快速的把乘客送到他想要去的地方。至于乘客的人生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之所以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那个过程跟背景，这个就不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所能够再额外的去 去干预或者去介入的，因为其实那个每个人的人生哦，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那毕竟套一个电影的那个名字叫做"我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就是其实我的能力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搭载他之外更多的去帮他的人生做什么，所以。有时候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对自己的做人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当每一个人在社会里面都把他自己在社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把他的角色扮演好之后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的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在社会里面你可能没有做到你在身为社会分子所应该尽到的责任，而产生对人的那种影响，这个可能就是变成是你在你的那个工作上面，或是你在你的职业上面没有尽到那样的一个本分如果说你有尽到本分的话，基本上这个社会就会运作得很好。当然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看你的能力的大小，你可以你能力大的话你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至少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本分做好。
Hello， 你好不好，我最近还不错，一样清晨的闹钟，坐晚上的公车走，超市里我的生活，补充一周就够，橱窗中我的寂寞，也许还会放很久。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宗仪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要来了！
感谢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哦。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啊庄子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回想起，就是大概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赶着去采访曾经搭乘过的一次计程车的经验。因为像刚刚老师有特别讲到说，就是载的乘客很多嘛，这个乘客的故事也一定会影响老师。那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司机嘛，我一定只能是乘客。我也曾经因为那个司机讲过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刚毕业没多久，可能才22岁左右吧，现在已经31岁了。然后那个司机超奇怪的，我必须得讲，他一定是一个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很奇怪的司机。他是我一上车之后，他就问我说，他就看我可能很年轻吧，还有点学生的那种样子，他就问我说：“欸，小姐，你会不会耍心机呀？”我想说，我心里很害怕，然后想说，哇，这司机是怎样？怎么一上车，我刚跟他讲完说我要去哪里，他突然问我说会不会耍心机啊？结果他是讲了一个他妹妹的故事，就是反正在公司里面耍心机的故事。然后他的那一段话，他的那个疑问啊，你会不会耍心机啊，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当时在我心中缠绕很久。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下车前就有跟他讲说，我会不会就是能力上的会不会，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会，但我不想那么做。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讲说在职场当中不是大家会那种勾心斗角嘛，就我害你你害我之类的，也许他的人生有什么烦恼吧。但我这句话为什么我到31岁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有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耍心机，但我也不知道例如说30岁的我会不会耍心机，因为我不知道嘛，我怎么知道我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你看哦，那时候那一个短暂的乘车经验，那个故事啊就让我记超久的。我现在31岁，我还记得那时候大概20几的时候，那个司机问过我你这个这么奇怪的一个问题。老师，你在遇到这么多不同的乘客的时候，我想那个化学效果化学反应应该是蛮多，就像刚刚讲的乘客的一些反应，或像刚刚提到嘛，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思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你觉得这些乘客有让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一开始就是在开计程车之前呢，我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我作为一个风景摄影创作者，其实我很少接触人群啊，因为我的那个创作都是以那个无人的风景，其实我比较喜欢拍没有人的风景，所以我大概在我从我开始拍照十几年15年当中呢，我几乎是很少去接触到人群，那也变成说我那时候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封闭型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会跟人产生太大的一个关联。那我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就是说有一点类似那个一个和尚在庙里面那个那种修行的一个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那在来开计程车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一方面是对这样的一个没有跟人群接触、跟社会隔绝的一个生活模式，也有一点厌倦了，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可以反过来的啊，就是可以跟人群有所接触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之所以会来开计程车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程车司机他每天都可以跟人接触，就可以遇到
不同的人，
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这样子。那在那个王家卫的电影里面王家卫《夜中师》这部电影里面，他有讲就是那个讲到，就是有一句台词叫做见天地见众人见自己。那其实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是见天地嘛，自然风景就是天地。在计程车的过程里面，我就回来看到不同的不同百态的众生。那个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所呈现的就是他们的人生里面的苦乐啊、忧虑啊，都让我看到那个身为人的一种样貌。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借由这么多不同乘客的故事， 就是试图把它拼凑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拼图这样子，每个特定的故事当然就是一片小小块的一个拼图，那把整个拼凑起来之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众生。那当然就是说那个自己其实也是众生的一部分的，就是从众生的那种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有他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不管是可能是贪小便宜啊，或者是那种对未来的忧虑啊，或者是跟情侣伴侣的吵架啊，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其实也可以透过别人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所以其实刚刚讲庄子在车上这本书，老师从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视角看到众生的认识了众生，然后重新去咀嚼对于人的认识跟了解。老师对于现在生活的那个节奏或感觉还满意吗？成为计程车司机之后的现在。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计程车司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行业。就是你完全可以，如果说你不考虑到赚钱的多寡的话，但你要赚钱的话你还是得勤快一点了，就是你不能够那个一个礼拜只出去开车一天，那这样子可能
油钱都不够吧。
对你可能油钱或者是你的车子的那个保养啊那些耗损可能都不够。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之外你还是可以决定，就是说你对于你的人生你希望是多大的程度就是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行业里面你去做一个非常大概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掌控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当然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我会来开计程车司机，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旅程。不过就在禅宗里面有人就会问说一个开悟的人他开悟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这样。那个禅宗就会跟他讲说你开悟之后还是继续的穿衣吃饭这样子。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虽然是开计程车，也因为计程车的这个事情写了这一本书。不过在这个做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回到生活里面，我继续吃饭，继续赚钱，继续生活这样子。那未来也应该会再继续从事摄影创作的那一块，毕竟那个是我之前等于说我的人生我的理想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都不冲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想就是哇这几个包括开计程车包括摄影创作我都会持续的一个持续进行这样子。
是跟大家分享介绍这一本庄子在车上当念哲学的摄影师开启计程车。在书里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篇章都不太多，但是真的会让你有一种你好像就在那个老师开的车上看到那个顾客的感觉，然后顾客的故事还有老师当时心里怎么去想的。那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来收看这本由郭定元老师所写的庄子在车上。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同时也是计程车司机郭定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微微，谢谢大家。
9:49，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到那英的好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段。
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一小时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像今天聊到的、是搭乘计程车嘛，然后司机的一个视角，重新去认识人。我也很喜欢跟人接触，虽然跟人接触有时候心蛮累的，但我说喜欢的理由真的就是成为一个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之后，你跟不同人的相处互动，你才会有累积一些人生经验吧，可能从别人身上学习的，或者是你很排拒的，你不能认同的，这些互动啊都会成为你这个人的养分，会成为你自己。所以跟人的互动啊，或者是他跟你说过的话啊，你可能都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莫大的影响，这些就是日常的累积跟学习。尽管已经不是学生了，但是你只要活着，一定是持续在学哦。在今天节目尾声呢，帮大家选的歌曲张志成《末日之恋》，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咯。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微微更多的节目，可以在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相关的页面呢，按赞追踪起来。我们下次再见咯。
剩下没多少时间，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再来不及 及以前渴望来得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队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要常到，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